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这两天有个朋友突然问我，他说我突然发现你怎么跟一些科幻圈的人那么熟悉呢？这里面包括了一些科幻作家，科幻的影评人等等。其实我跟他们并不熟，我告诉这位朋友，我只是在去看他们讲座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微信号码放在了 PPT 上，我扫了一下码加上他们而已。后来我就发现共同好友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就觉得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女生好像平时对科幻不太可能感兴趣，但也是这些科幻圈的人的朋友，就会在下面看到他们的留言。其实大家跟星源一样，虽然说谈不上熟悉，甚至也搭不上话，但是总是想关注这些人，他们平时在看什么，在研究什么，以及他们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对于一些关于未来的电影剧集等等，都会看这些人是怎么看的，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更期待是从这些人的信息里面了解或者是窥探一下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不管你的年龄阅历，或至少你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话，你都会对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未来生活有所向往和期待。星源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科幻论坛上，然后科学家跟科幻作家互相对谈，科学家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科学家非常对不起你们这些科幻作家，因为科学界的人士总是给科幻界的作家拖后腿。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大家都能够理解是怎么回事。实际上科学家不仅拖科幻作家现在的后腿，有的时候甚至是拖科幻作家未来的后腿。有很多科幻题材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他们是立足于现在的年代，上面显示的年份跟现在也是一样的，但是当中的科技肯定是比现在要先进的多。比如说火星救援当中，在火星上能够实现种土豆，其实科学家们目前可能还没有搞定这件事情。而且比如说疑犯追踪这部美剧当中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种近乎全知全能的状态，现在的科技也是没有办法企及的。而他们的故事发生设定在了现在时，而有一些科幻电影，比如说最知名的1968年英国拍摄的《太空漫游2001》，拍摄的是2001年的事情，但是电影当中的很多宇宙飞船还有先进的设备的场景，在2001年之后的15年也没有完全的实现。不过科幻作家有时候也会经常给科学家一些灵感，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平板电脑、手机这些东西出来之前，他们首先是在一些科幻电影当中实现的。一方面我们期待那些能够解决我们生存问题，能够使我们活得更好的科技产品，未来的科技场景都能够出现。另外一方面呢，作为人类，我们似乎对科技给自己带来的灾难也是有所畏惧的。人类自己科技的发明和进步给人类自己带来的灾难，类似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近年来更是层出不穷，也让我们更多的反思人类与科技、人类与自己，甚至是人类与大自然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科幻作品的作者还有导演，不管他有多么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他一定要受到科学这条线的牵制。因此我们看过的一些非常严谨的非常精彩的科幻作品，都会发现实际上它有很多科学家的帮助，有很多科学家做顾问，那么这部作品才不至于走向魔幻。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比如说魔幻作品当中人可以原地起飞，会轻功，能飞檐走壁， 也许有人真能练成，但是基本上能原地起飞不借助任何外力的，这属于魔幻的范畴。但一个人如果要坐着太空船，坐着飞船，借助这些外来的力量能飞向太空，这才是科幻的范畴。我们说一个电影当中的主人公简直是开挂了，带有主角光环，怎么样都死不掉，甚至克服了重力，这往往都是印度电影甚至是中国的魔幻电影。但是幻想着外太空的样子，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是好莱坞的电影。魔幻基本上靠想象就够了，但是科幻还要必须遵守严谨的科学精神才可以。但是有意思的是，有人会说我们现在正好生活在一个魔幻现实的世界和社会当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是要遵守一套共同的伦理，甚至是道德标准，起码是有一些底线的。但是当有一部分人做事不遵守道德，不顾因果关系，不讲逻辑，没有限制的时候，就可以胡乱来了，那么就会给另外一部分正常生存的人或者是所有人都带来灾难。有些时候，当我们用伦理，当我们用科学，当我们用因果关系去琢磨一件事儿的时候，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完全预测和想象不到事情的走向和给我们带来的后果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魔幻的世界。它超越了现实，它在现实当中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却明明看到甚至经历到了这样的魔幻。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真的是一个魔幻现实的世界。可能你还觉得魔幻的事情离自己好像很遥远，因为信手拈来说一条微博也许你就信了。走个神儿，看一眼手机，有人发了一条微博说，今天是新闻史上黑色幽默的一天，一群搞互联网产品和搞网络安全的工程师给一家重点网站的总编辑上了一节关于新闻五要素的公开课。你看，外行指挥内行，这件事情想不通因果关系，完全不符合逻辑，一点也不科学，也不符合每一个行业正常发展的规律。可是这件事情却偏偏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我们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魔幻现实的世界吗？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想要改变你的生活，那先改变你的思想。
我曾经一路迷茫，倾诉我的忧伤，而现在新的我，一切都不一样。有一种爱的力量，为我指引方向，成长，软弱变为坚强。想多帮助我们，谁能成为我们的抵挡？不要怕困难险阻，即使面对再大的风浪，我们靠着恩典安静等候生命中的光。神的儿女，请刻写在
说点轻松的，说最近正在看的一些科幻类的作品。首先，《西部世界》这部美剧，这部剧在豆瓣上的评分几乎全都是五颗星。看到这样的作品达了五星的分数之后，我还是有一点意外和吃惊的，因为星源觉得《西部世界》这部剧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不值得这么高的评价。因为我觉得如果这部剧是在70年代播放的话，大家感到惊喜，这是很正常和合理的。但是70年代过后，直到现在差不多40年过去了，如果还是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框架和设定的话，不管怎么拍，我觉得都很难再有任何的新意了。西部世界的设定就是未来的一群先进的人类公司，他们可以制造出肉体的人，同时可以给这个人赋予思想，给他们设定好程序，让他们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着自己的生活。同时呢， 真正的人类可以去这个到处都是机器人人造人的地方去旅行，经历一些自己前所未有的探险。有肉体，有思想，能思考，但是做了某些限制的人造人被制造出来，只是为了供真实的人类去体验，去娱乐而已。人造人的人生，机器人的人生，他们生活的场景，遇到的事情和命运，都是被真实的人类给设定好了的。那么剧情的发展，其实大家很容易猜到，就是这些人造人他们有了思想，后来会逐渐的发现自己是被造出来的，自己是被真实的人类控制的，他们会不甘于这种控制，不甘于生活在被创造出来的世界里，于是开始醒悟，开始跟他们的创造者，也就是真实的人类有所抗争。未来的人创造出了过去的人，并且把过去的人限定在一个范围和一个框架当中，也就是天花板已经限定在那里了。故事再怎么发展，几乎都是在观众可以预见，至少是星原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这就导致了他很难有意想不到的剧情发展。这些都是最开始的剧情设定所导致的，但是如果未来的剧情走向要突破这种设定的话，那它还是西部世界吗？跟西部世界相比，星原还是更喜欢诺兰之前编剧的星际穿越还有疑犯追踪这样的影视作品，因为剧情的发展几乎都是想象不到的，它让我们大开眼界。可是西部世界却是一部在已经限定好的框架之内展开剧情，为了让它更好看，只能够在形式上下很多的功夫，限定好范围，限定好天花板的剧集，在星原的心目当中算不上是一部好剧。不过还是要负责任地补充上一句，西部世界还是值得一看的。今天我们聊了聊科幻和魔幻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影视剧脱离了科学的限制，它就会变得魔幻，而我们的现实世界脱离了各种伦理道德因果关系的限制，它也会变得魔幻。而科幻作品当中，科学之所以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同样是因为一些伦理的缺失和在没有世界观限制之下的发展。那么约束这一切的，让这一切不至于变得那么糟糕，那么魔幻的，我们让现实更加真实，有规律可循，有底线可循。我们让科技能够造福人类，而不是像科幻作品那样害了人类。保证这一切的，又该是什么呢？有一点意犹未尽，可是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关注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可以直接给星原留言和交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的夜被爱点亮，把黑暗都遗忘，看见那片天堂。